灵引导与心思，圣灵引导与人的心思，圣灵引导与人的心思。通过这个真理的分享呢，你会开始认识到啊，圣灵是如何启示人的啊，如何得到圣灵的引导，以及如何在先知性的启示的领域正常的运作。我们需要认识到圣灵的引导与人的心思之间的关系。总结来讲，你首先要认识到圣灵是在更新的，圣灵是在更新的被光照的心思里彰显出来，或者你说运作，圣灵在更新的被光照的心思里彰显出来运作，圣灵运作在更新的被光照的心思里，更新的被光照的心思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事。这说明神是在我们哪里运行呢？还有别的麦克风开吗？就一个啊，其他的麦克风关掉，不是其他的麦关了就好了啊，一个麦开就不会了。
不用换，挺好。这个是我的那个，这个是我的。
但英文是英王钦定版，它翻译的更准确一点，是 "For it is God which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它翻译的是汉语是心理，但是在英王钦定版的是在 will 就是思想，说明神在我们的心思思想里面运行。他说心思思想啊，是圣灵运行的地方啊，圣灵也在那里运行。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你要知道圣灵他在哪里启示你，在哪里光照你，也在人的will 就是思想，在人的思想领域，就是被光照的心思里面来运行，说明神是在我们的心思思想里面运行。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你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关于启示啊，这样你才能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你的启示才能走得远。因为启示也是分档次的，有的人的启示是很肤浅，有的人的启示能达到很高的深度、高度、广度啊，因为他的根基建立得好。因为如果你的根基没有神的话语，你不会在先知启示的领域走多远。你会进入到很多的陷阱里面。所以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关于启示，我们先认识圣灵所运行的一个环境。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心中的眼睛，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在英王钦定版呢，就是汉语的那个英王钦定版不准确的啊，我说的是英文的，它是翻译的是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说你悟性的眼睛，心思的眼睛，或者你可以说是人的心思悟性或内在知觉。大家说人的心思悟性或内在知觉，也就是说神是光照启示在被更新的心思里面。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的意思是让你的心思能够被更新，能够被能够是在你的悟性和内在知觉里面能够领悟神的心中的眼睛，不是肉体的眼睛，也不是别人说的那么玄，说灵眼，你给我打开灵眼啊，其实灵眼打开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用语，它是佛教的用语。我们不说灵眼打开，其实他所讲的我知道啥意思，就是圣经所说的心中的眼睛。 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心中的眼睛被光照，甚至不是说被打开，是被照明的，被照明的。哈利路亚。哎，你可以祷告，神照明我心中的眼睛。阿们。跟你旁边人说，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照明心中的眼睛。
啊，也就是让你的领悟力啊被提升，进入到圣灵的启示里面。所以在英王钦定版是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这个词呢就是悟性理解力啊，悟性理解力。所以神这个祷告也就是说，求主使我们的悟性领悟力被开启啊，你需要这样祷告啊，这样好帮助你领悟神的话语。阿们。你需要求圣灵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就知道神的恩照有何等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你心中的眼睛被照明的时候，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1:17到这个18，这两个经文应该在一起好一些。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这是什么呢？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为教会的一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祷告呢是我们经常需要来啊照着祷告的。我们知道你知道对祷告来说呢，最有功效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大家一起说，最有功效的祷告，
最有功效的祷告
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阿们。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祷告词呢，我们是可以用在自己的祷告里面。你可以宣这样说啊，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你可以这样说，你说撒的天赋，跟我一说，撒的天赋，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
赏赐给
我，真知道你，
我真知道你，
真认识你，
真认识你，
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使我知道你对我的护照，
使我知道你对我的护照
有何等指望，
有何等指望，
你在我里面的基业，
你在我里面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包括19就说了，并知道你向我这信的人，
并知道你向我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阿们。
阿们。
后面具体讲什么能力，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如今也运行在你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词。我记得我用这个祷告词祷告了无数遍，我经常用这个祷告词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启示的灵呢，在英王钦定版是 The Spirit of Wisdom，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什么意思？就是也对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就是说它是圣灵工作的一种彰显。但我们可以这样求，求主赐给我智慧的灵，求主赐给我启示的灵啊，你可以这样分开的祷告啊，它是圣，但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以求智慧的灵，求启示的灵引导我们。我每次读圣经以前，我都会先这样祷告，我说主啊，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啊，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能够读得懂，使我能够读懂你话语的奇妙，使我能够读懂你话语的亮光，然后我再读圣经啊，效果是非常好的。效果是大大的，要比你这个不这样祷告效果就不好。每一次我们都应该这样祈求，因为启示是可以加增的，你求的越多，神给你的启示越大。阿们。不是说我已经求过一次了，祷告从来都不是这样的。祷告是常常需要激励7次，祷告需要付代价，祷告需要持续的啊加强。不是说你求过一次就完了，这个智慧启示的灵是可以加增的啊。也许你今天求了给你一个 A， 你求了1年以后你就变成了 B， 你求了两年以后你就变成了 C， 我的意思说你就层次启示的层次就升高了，好嘞，和你求了多少也就有关系。所以保罗向教会的祷告是这样的啊，求神这样智慧启示赏你。我记得我从10年前就开始求了智慧启示的，我经常求，经常求，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启示的，我们需要心灵的眼睛被照明，阿门。不然你不会明白很多神话语的奇妙，不会明白很多属天的事物。当你被照明以后，你看你就开始明白神对你的恩照有何等重要。所以我们在讲启示，这就是在讲启示。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帮助你进入启示的领域。因为我们信耶稣也在乎启示。保罗说：“我传的福音是耶稣启示给我的，神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的。”阿门。所以保罗他讲的福音是最纯正的，而且保罗把福音讲的最好，能传到万邦，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是传福音的第一功臣，他把福音传给万民，写了新约圣经2/3。保罗有智慧启示的点。2/3的新约圣经都是保罗写的，那什么为什么不给别的使徒？你说别的使徒该妒忌保罗，我们跟随耶稣3年，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呢，结果那么多跟随耶稣的使徒甚至有的都还没写，彼得也才写了彼得1前书2书啊，写的好像那个还没有保罗的层次高，而保罗写了新约的2/3。所以因为保罗求的多，保罗他求智慧启示的，哈利路亚，他领受了更多的启示。保罗，所以你看神给他有很多的奥秘开启。他说：“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很多时候想认识神，想知道神，为什么你总觉得有拦阻啊？我认识神不够，为什么我认识的神和你认识的神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你能够那么信靠神？所以你需要智慧启示的灵，是你真知道他。阿利路亚，你需要真知道神。所以我也经常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真知道你，真认识，开启我，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让我真认识你。”阿们。这个祷告你需要重复几万遍啊，需要重复向神呼求。阿们。几万遍都是少的，我都求了10年了，需要继续求。但你有生之年你应该不断的求，因为我们是活在启示里面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运作在启示里面。阿们。神话语的启示不断的向我们开启，那么你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失去了启示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赐给我智慧启示的，使我真认识你，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神你对我的恩照有何等重要。你知道神对你的恩照有何等指望吗？何等指望？首先我们有被提的指望，教会有被提的指望，我们能够在青年大单来临以前预备好的聪明童女能够被主迎娶，参加青年的羔羊婚宴在天上，而地上是青年大单，而你在天上能够享受羔羊的婚宴青年。所以预备好的心腹都是有福的。所以在启示录19章讲到了你们当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已经来到，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是在讲什么呢？讲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预备好的心腹就有资格参加天上的羔羊婚宴。阿们。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在大灾难前被提，只有那些预备好的心腹才能够被提，其他的是愚拙童女，需要经历青年大灾的考验，他们要被磨练到殉道殿主。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成为被撇下的信徒，我们要有被提的指望，我们要预备自己啊！现在就是我们预备的时候，因为主还没有回来迎娶我们，我们就需要预备，我们有被提的指望，能够逃避青年大灾。阿们。所以这是一个指望。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指望？我们有永生的指望，我们有得胜的指望，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有依靠，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有指望，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父的，我们是有天上有父亲的。阿们。我们有至大的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是有很多的指望。所以当你祷告神照明你心灵眼睛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有指望的。哈利路亚，你的恩照是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神在你里面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赐给你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又是一个大话题。你认识了多少基业？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但我是常常讲一点，就是当神开启你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在基督里有很多的基业。因主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你有健康的基业；因主受的刑罚使你得平安，你有平安的基业。主担当了你的贫穷，使你得到富足，你有富足的基业，你能够兴盛。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你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兴盛发达，你有这样的基业。阿们。等等，非常多啊！我们就不具体讲，总之基业也代表着啊各样的祝福，神耶和华祝福满满，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你。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阿们。耶稣说：“亚伯拉罕，神对他的祝福是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也是给你的应许，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基业，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能够成为得胜者，能够祝福列国，祝福列邦，祝福万民，就像亚伯拉罕的祝福，你要使万民得福，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承受了这样的属天的 DNA， 我们是有这样的基业。你能看到这些吗？哎，你需要心中的眼睛被开启，你就能看到。阿们。这是你何等丰盛的基业啊！如果你没有被开启，想一想，我就是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将来上天堂了扫个大街都行，我其他的不管他啥。有的人他就这个思想，我扫了就行了，将来上天堂就可以不管什么。所以你的心里没有被开启的时候，你就会被魔鬼偷窃毁坏，你甚至救恩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心灵的眼睛被开启，你就知道啊，神在我里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是王的孩子，我要进入王的荣美。对于旁边的人说，你是王的孩子，
你是王的孩子，
你要进入王的荣美，这是你的基业。阿们。耶稣说，你向我求列国，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田产，将地级赐给你为基业。这在讲什么？讲在祷告中你也能得到这么大的基业。当你为列国祷告，神将列国赐给你为田产，为你的基业，这是你借着祷告能获得的基业。哈利路亚。你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祝福列国，借着你的祷告，这都是你的，你能看到吗？所以你需要被开启。对旁边人说，你需要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你需要求智慧启示的灵。阿们。这才是启示啊！这些启示需要你跟着神要，神就会给你。当然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不太一样了，你虽然活在地上，但是你已经有了属天的眼光，那么地上的很多东西不能够再胜过你，也不能够再蒙蔽你的眼睛啊！你也不会学忽冷忽热，一会儿软弱了，一会儿刚强，是因为你的眼睛没被照明，你不知道在看什么，看到你在基督里的指望和基业。哈利路亚。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二十一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天运行在你里面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浩大到同样的运行在基督里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哈利路亚。所以神在干什么说呢？就是说今天运行在你里面的能力是很大的，大到一个程度是让耶稣复活的能力。所以能不能把你的病医治了，能让耶稣都从死里复活，而且升为至高，这个能力浩不浩大？就是太浩大了，浩大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但是这样的能力运行在哪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运行在信的人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运行在你里面的，你是有能力的。阿们。能看到这点吗？哎，当神照于你心中的眼睛，你会看到很多的经文是有连接的。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说，我给你们权柄，我赐给你们权，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仇敌就是魔鬼。主的意思说，我给你的能力已经给过了，在你里面。有的人说我没有能力，就传道人有能力，你错了。 谁认识了谁有能力，传道人不认识也没有能力，是不是这样？
是
啊，你认识了就有能力，认识会激发你的信心。你今天就要认识，运行在你里面的能力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哈利路亚。今天也运行在你里面，所以你的祷告一定要有信心，主能能让死人复活的能力，让耶稣死里复活还坐在天上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这么大的能力运行在我里面，这个疾病算什么？癌症算什么？艾滋病算什么？那么多人都艾滋病得到医治了，在非洲死人都复活了，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主可以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主这样的能力是运行在我里面，大家说是运行在你里面，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运行在你里面，
运行
你里面是有宝藏的，你是有能力，
我是有能力的。
阿门。看见了吗？所以你需要认识到，你是这些是很重要的真理，你都需要被开启。如果你不认识这些，你怎么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哎，你必须认识到啊，主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什么也不能害你。阿利路亚。赐给你权柄，不仅有能力还有权柄。什么权柄？可以践踏蛇，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蛇是预表撒旦的嘛，这明显是讲属灵的意思，蛇是古龙嘛，撒旦，蝎子就是一切的居随撒旦的那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就是所有的地上的污鬼邪灵的总和，也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啊，所以再没有了，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所以那就是蝎子的预表啊。但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可以践踏它，也就是说你的权柄胜过撒旦，胜过一切跟随他的污鬼邪灵。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有权柄，
你是有权柄的，
你也是有能力的，
你也是有能力的，
你要做信的人，
你要做信的人，
因为这都是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你要信这些话语，信什么？信这些神的话语。我说了信心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什么？大声说，今天上午刚讲的说全面，相信神的话语啊，医治只是其中一点，相信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啊，这是不是神的话语？对啊，所以你要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啊这个话语带来的祝福。阿门。所以前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到了这一切呢是当你领受了智慧启示的灵和心中的眼睛被照明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入到启示的领域，领受这后面的启示。阿门。所以你需要祷告，对旁边人说，你需要祷告，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求主照明你心中的眼睛。阿门。
阿门。
对，对着他耳朵说，他要是瞌睡，对他耳朵说，这样他才不困。我跟你说，你别错过了，这是很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智慧启示的灵，对他说，你需要智慧启示。
你需要智慧启示的灵。
阿门。
阿门。
你需不需要？
需要。
非常需要。你需要就得求。我已经求了十年了，我比你先领先了十年。我求了十年，求了多少遍？你自己算。我都不知道求了多少遍，所以。那么我就会领受更多的启示。所以怎么能领受启示？你得向人求，因为神是启示的神。阿门。得向神求，神是启示的神。这样来说，神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要向神求，因为他是不斥责人也厚赐于人厚赐于人的神。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要向那厚赐于人的神祈求。阿们，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谁是缺少智慧的？我们都缺少，所以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的人。这里面也出现了智慧的人，启示的人，需要有，不能够做糊涂人，要做智慧的儿女。阿们，智慧啊，启示，这也是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阿们，要多求。 另外呢，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心里运行。它在希腊文里面原文是说心思，也叫诺士，在诺士里面运行。诺士这个希腊文可以翻译成心思的意思，关于思想。它和灵的感觉不一样，大家说诺士啊，原文啊，汉语都是三首的啊，新约是原希腊文写的啊，希腊文它叫诺士。诺什的意思就是心思的意思，神是在心思里面光照的，它和灵的感觉不太一样。要知道神的圣灵是在更新的被光照的心思里彰显出来，圣灵好像是人的灵和心思之间的桥梁。人的灵和心思是不一样的，首先你要认识人是灵魂体三部分啊，对不对？人是灵魂体三部分，体你都认识，这个肉体你长什么样跟我是长得不一样，就是肉体啊，每个肉体长得都不一样啊，高矮胖瘦，魂也不一样。然后是魂，魂是什么呢？魂是你的情感、意识、思想啊、记忆力、情绪，这都属于魂的部分。那么灵的部分就是你与神沟通的部分，灵是你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圣经说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这个翻译不准确，你看括号里才是准确的。括号里说是啥？叫人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大家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啊，这才是正确翻译啊，活着的灵。你活着不是一个肉体啊，你是一个灵，你是一个活着的灵。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活着的灵。
你是一个活着的灵，
你不是个肉体，你不是个肉体，
你比肉体
得更高贵，是不是？你是一个活着的灵。肉体早晚一天它会消失，会灭亡，会躺在棺材里被蛆虫吃掉，不是什么好的结局。但是灵是要归于神，灵是永生不死的，灵需要进入天堂或者是进入地狱，它是有它的归宿。那你是活着的灵，对你旁边人说，你是活着的灵。好，而在人的灵和心思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啊，就需要圣灵来在其间搭桥梁。就是说当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你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错，住在哪里？住在你的灵里面，住在你的灵里面，不是住在你魂里面的。心思只是魂的一部分，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而你的被更新的心思就是圣灵发行工作的机关。被更新的，大家说被更新的，心思是圣灵运行的啊机关。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思需要被更新才能够晓得神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讲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晓得何为神上联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不是？怎么样能晓得神的旨意？心意就是心思，心思被更新变化。还有说圣灵是在被更新的心思里运作，被更新的。有的人，很多的基督徒，他的心思是没有被更新的，他的心思是没有被更新的，所以他无法认识神的心意，他无法明白神的心意。在基督徒中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好像很糊涂，属灵的事物对他无法被开启，他很糊涂，他无法体会神的心意，是因为他的心思没有被更新。他需要求主来更新他的心思，他需要神的话语来更新他的心。对你旁边说，你需要神的话语，
你需要神的话语
更新你的心思，
更新你的心思。
哎，当你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与神的话语对齐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临到你了，就是你的思想心思会被更新。一旦你的心思被更新，你就容易开始摸到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听到呢？当你听到了，你是不是我今天给你讲了一些信息，我讲了神的真理，你对医治上你突然认识了神的心意。阿们。包括我现在我要讲的启示与神的话语，那么你对启示又会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会开始在启示的领域更好的运作，你被神的话语更新了，那么圣灵就会很容易的在你里面释放他的心，你就能摸着。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心思被更新了。对，大家说心思被更新，
心思被
更新非常的重要。因为更新的心思是圣灵发行工作的机关啊！大声说，是圣灵发行工作的机关。
圣灵发行工作的机关。
阿门。 今天有许多人被进入误区，他认为圣灵做工不需要经过人的心思，这是不对的。一方面是神的工作，一方面是人的配合，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是人的本分。阿们。神做工要透过人，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会经过人的心思，不然的话我们读这些经文是啥意思？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哪里运行？心思里面运行。阿们。在你心思里面运行才能成就神的美意，没有越过你，需要透过你的心思，你还得摸着神的心思。跟你旁边说，你还得摸到神的心思，才能更好的配合神的心意。阿们。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帮助你认识，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心里要意见坚定。在英王经版是 every man be fully persuaded in his own mind, in his own mind。 什么意思？就是应该正确的翻译说，个人自己的心思要看得十分坚定。大家说，个人的心思，个人自己的心思要看得十分坚定。什么意思呢？神在启示你，圣灵工作也是如此。圣灵做工不是不经过人的心思，而是我们人应该配合圣灵的工作，将灵里的感动带入我们的心思里，让我们更新的心思去看定。不仅要看定，还要看得坚定，到底是当做还是不当做，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定见。所以个人心里的意见要坚定，他也翻译的也算行，但是他在原文，他英王清版讲的正确的翻译是，个人自己的心思要看得十分坚定。阿们。所以圣灵启示你的时候，也会透过你的心思。有人说，哎，我好像有一种感受，我要怎么样啊？但是他也不确定，为什么他不确定呢？因为他没有把灵里的感动带到他的心思里面，他无法确定的。人怎么能够确定呢？你需要把灵里的感受带到心思里面，用你更新的心思，听好了，是更新的心思，不是这个属肉体的体贴肉体的心思，不是这个没被更新的心思，不是这个体贴肉体的心思，而是被更新的心思，与神的话语对齐的心思，去看定这件事情，当做不当做，圣灵会给你启示的。当你心里会有这样的，你需要看定的时候，就多了一层保护，多了一层监管，你不会出问题。不然你会看到一些人好像超乎属灵的人，但他们往往会走在启示的高压线上，经常他的启示会忽对忽错，或者错得吓人，或者要进入极大的危险里面，因为他没有把启示看进他的更新的心思里面。所以经常说，个人自己的心思要看得十分坚定。就比如说这件事情，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那人看日日都一样，不管是怎样，个人要把自己心里的意见要坚定，意思说个人自己的心思要看得十分坚定。阿们。你有启示不假，但我也有启示。那么怎么样来判定这个启示是对的还是错的？怎么样判定我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那就需要多一重环节，就是发挥你更新心思的功效，认识你更新的心思是圣灵启示的一个运行场所。你需要把圣灵的感动带进你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我们会慢慢讲，不着急，你会慢慢的有很多的经文来印证，让你知道圣灵是如何运行。不然有的人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人的工作，好像现在出了很多的古怪的先知，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上出问题，所以变得古怪，他的启示也是古怪的，这些都是错误的他也会把人带入误区，他自己已经进入误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把领受的感动带进我们更新的心思里去看定。阿们。来衡量它，来监督它。阿们。这样就不会出事。所以神的灵在人的灵里运行，绝不会叫你做一架架空的心思架空的机器。所以你发现说，神的灵不会让你成为 一架心思架空的机器，
一架心思架空的机器，
却要经过你的心思，
却要经过你的心思。
阿们。
阿们。
既然要经过你的心思，所以你的心思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你的心思需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而变化。罗马书这个经文就告诉你了，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你的心思需要更新而变化，你就会晓得神的旨意。哈利路亚。为什么你不晓得神的旨意？因为你的心思不肯更新而变化。心思怎么样能更新而变化呢？你天天读报纸杂志，看世俗的电影，看肥皂剧，肯定是不能让你的心思被更新的，那会让你的心思进入到更大的危机里面，越来越迟钝。你需要用神的话，大家说只有神的话，
只有神的话，
只有与神的话语对齐，
只有与神的话对齐，
才能更新我的心思，
才能更新我的心思。
所以你看到那些能够在启示的领域走得远、走得深、走得广的人，他绝对是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扎根肥很深的人。阿们。谁如果脱离了神话语的根基，没有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却想在启示的领域走得远，那他会死得快，他也会跌倒得快。所以你看到很多假先知出现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有启示领域的有恩赐的家人，突然他出问题了，甚至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一个自认为属灵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监狱里面，他已经脱节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他没有在神的话里跟你讲，好好的见到自己，以至于他的心思没有常常被更新，而被更新的心思才是领受启示的一个圣灵工作的办公室。阿们。所以被更新的心思是那么重要。跟你旁边的人说，被更新的心思，
被更新的心思
是那么重要。阿们。我看见谁要是瞌睡了，我就马上让你说话。我会让你旁边的人跟你说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听清楚啊，这个好帮助你在启示的领域不走偏不走邪啊。很多人慢慢的偏了邪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不认识圣灵工作的法则，他想架空自己的心思，那是非常可怕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里面空闲，这里面讲到了，于是说，这是魔鬼说的话。魔鬼离了人之后，他说什么？他先去找来找去，找不到住的地方。他说，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那个就是人呐、啊，他把人的身体当做他的房间，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他看见里面空闲，这就是他能入住的一个条件。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架空了，你就会被邪灵入侵。所以看到练气功的那些教鬼的人有一个秘诀，他们怎么能够跟鬼连上呢？他们必须首先要心思架空，所以要冥想，要甚至在印度那些想要吸引邪灵的人必须禁食四十天，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邪灵就进来啊。那是印度人的一种禁食，我们禁食不是这样啊，他们那种禁食是借着人的肉体到极限了，所以快崩溃的时候邪灵就进来，因为他架空了，没有力量去思想，没有力量去思考，所以你的思想一定不能放空。对你旁边人说，你的思想不能放空。阿门。只要你思想放空，往往会吸引邪灵，不吸引圣灵。圣灵不喜悦这样，因为圣灵需要你的灵配合，需要你的思想配合，需要你的心思配合，而不是控制你。阿门。邪灵是要控制你，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那些古怪的啊，那些你看。他都是有问题的，圣灵从来不，我们信耶稣的不是那些算卦的算命的教鬼行邪术，我们跟他不一样，不要像他们那样，有的人就像那样一样，哎，心思被放空，所以非常可怕，我们要小心这点。 如果这也提醒我们一点，就是关于释放的法则，在被释放以后，当人被赶鬼以后，他需要做到，需要让他的里面不能控制，不能空闲。什么意思？他需要里面充满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他的思想，那么邪灵就不能够再入侵他。阿们。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因为单单把邪灵驱逐出来是没有用的，除非你亲自去，除非你去处理好善后的状况。什么叫善后的状况？就是你需要在清除出邪灵以后，你需要充满神的话语，要让你里面不再是空的，不能像以前那样还是空的。你需要接受圣灵的充满，需要每一天用方言，每一天要读经，每一天要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每一天要充满祷告，充满神的话，充满祷告，充满圣灵，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被邪灵入侵了。阿们。因为这个邪灵看见他是房子空着，空着，空什么呢？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所以当我们一个被得到医治释放的人他需要做的事情呢，需要充满他的里面，首先用神的话语充满，其次用祷告来充满，再次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阿利路亚。所以往往对于被捆绑的信徒，我们会要求他做三件事：首先除掉当灭之物，第二不要再重复以前的恶习或是罪的陋习，因为那是魔鬼攻击他的网络跳板，是邪灵开启的门户，是向邪灵开启的门户，就是他以往的恶习，他需要放弃，当面之物需要放弃。然后第三，他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语，用方言祷告，使自己充满神的话语和保持被圣灵的充满。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被这个邪灵再一次入侵啊。这个经文就我们就提醒家人在这里就是注意一下。阿们。听懂没有？听懂了。所以心思不能被放空，在走天路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心思放空的时候，没有，没有这样的时候。阿们。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等候神都不是心思放空的，我们等候神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敬拜中，或者是在受圣灵的感动里面，在默想神的状态下来进入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不是啥也不想啊，我让你忘记一切，单单注目耶稣，那叫等候神。但是你是有目标的，你是有耶稣的，忘记一切，单单注目耶稣，在你的思想里你要默想神。阿们。默想神是我慈爱的神，我的父亲，我的新郎每一次不一样，但是照圣灵的感动，你当默想神就会帮助你进入等候神里面。阿们。有的人操练等候神放空心思，那你跟练气功的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那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放空心思，我们不是冥想，我们是等候神，我们是在信心的领域等候神。大家说在信心的领域等候神。哎，你看见吗？人的心思从来没有被放空过，人的心思一直有用的。对你旁边说，你的心思一直有用的，
你的心思一直有用的，
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圣灵需要你的心思配合，不然圣灵不做的，圣灵很温柔的，你不配合他，他不做的。邪灵不是这样的，邪灵说放空你的心思，我要来掌权。这邪灵，你的心思低了，他就不好工作了，他要放空心思，他就来掌权。邪灵是这样，但圣灵不是这样，圣灵是你的心思配合我。哎，怎么办？你心思需要被神的话语更新，更新了你就慢慢开启，你就认识圣灵。所以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呢？现在听好了，我们现在讲到了启示的领域，很多人需要知道的，如何得到神的旨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有的人说，我得到一个感动，圣灵感动我，但是我却是不敢实行，因为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圣灵在你的灵里启示你什么事的时候，你还缺少一个步骤，你还需要把那件事带入你的心思里面，用你被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当做不当做。被更新的心思就是被神的话语对齐的心思，那么你去看定它的时候，里面就开始心里有数了啊。往往我得到一个启示， 该做某事或者不该做某事。我得到一个启示，要干什么，我会先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会默想这件事啊。我来默想这个事的时候，我会用我更新的心思，我去想这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首先合不合圣经，因为我心里有神的话语，所以我的心思是被更新的。我就开始衡量这件事啊，符不符合神的心意，符不符合圣经，符不符合神的话语。我开始用心思去过滤它。大家说心思也是一个过滤器啊，这是一个被更新的心。然后我就开始去衡量这件事情，然后在我衡量的时候，我心里会有感受的，心里的感受也是灵的感受。我会来感受这件事情，我去做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是喜乐还是不喜乐，是平安是还是不平安，是有压制还是没有压制，是自由还是奔放，还是什么猫抓的感觉，七上八下的感觉，不平安的感觉。我就开始去衡量，在心思的配合下，在灵的这种感受下，我就能判定这件事当做不当做。一般准确率达到98%啊，基本上都是十拿九稳的，我就知道了，然后就不会做错。后来事实也证明确实没错。阿们。有的人说，哎呀，我领受了一个启示，我就这样做，十有八九他都做错了，因为他没有用他的心思去看定这件事。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出问题就来了，我有启示，我得到一个感动。关键神的启示让你做事还有时间呢，还有神的时间表，还有神的策略，神怎么做你得到了吗？策略有没有？什么时候做，怎么做他都没有。我有个启示他就去做，往往他会出问题。不能怪神的，是他在启示的路上他是一个婴孩，他还不知道怎样走这条路，非常危险。所以我今天给你讲的信息帮助你啊，能够让你踏入启示的正轨。对旁边人说，踏入启示的正轨。
踏入启示的正轨。
阿们。其实挺简单的，只要你更新了心思。所以人在神的话语上受造是受教非常重要。如果你在神的话语根基稳固，你能判定很多的事情是该做不该做，因为感动会经常的。当我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就能过滤绝大部分的杂质，我就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以及如何做。我的心思去默想的时候，神也会给我策略怎么做，因为我的心思是被更新的，我很容易领受启示。所以我就去默想，我只需要时间来默想，我只需要时间来默想，然后去默想去，所以不要着急。所以圣灵也是如此，他要启示你什么事的时候，他也会将那事带入你的心思里，使你清楚的看见，明白的去做，使你心意坚定，当做不当做，这是一个法则。阿们。不要七上八下的，那就是不行。七上八下就是没有平安。这样说，你必欢欢喜喜蒙引导，平平安安而出去，欢欢喜喜蒙引导，你是喜乐平安必引导你。阿们。如果你心思一衡量的时候，呀，怎么那么焦虑？那说明不对，不能做。而心思一衡量的话，那么七上八下，怎么心里像猫抓了一样，这么没谱，不能做。如果做了就出事，圣灵已经提醒你了，不能说神没告诉你。平安没有了，那就是神打的红灯，红灯亮了，是不是得停下来？闯红灯扣6分的。在启示这条路上，你要，我们现在闯两个红灯，驾照都没了。你在启示这条路上，有的人不是闯两个红灯的，所以神都算怜悯他了，他还没有，是不是把他取消这样的走天路的资格？但是他也碰的是头破血流，啊。红灯亮了就要停下来，绿灯亮了才能走。阿们。启示的领域也是这样，平安没有了，喜乐没有了，亮了两个红灯，你还要往前撞，你怪谁？是不是？没有一个绿灯，亮俩红灯，你还要往前冲。有的人说，我不知道亮红灯没有，他不用他更新的心思去看病，他当然不知道。你开车不看交通灯的，开车不看交通灯的人，就是得到启示不用心思更新的心思去看定的，还有横冲直撞，这样的人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慢一点，用我们更新的心思去看一下。阿们。能不能听懂？能不能听懂？用你更新的心思去看一下，衡量一下，是不是合神的心，有没有与神的话语对齐，我的心里的感受是否是喜乐还是平安，那我的心思里面是否有喜乐有平安， 还是焦虑不安？这你不要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啥叫焦虑不安？你总是有感觉的，是不是？姐妹们更加敏感，焦虑不安你要不知道，那我就没法说了。心里不平安是啥感觉？自己想想，你以前出过什么事儿？出事以前，你是不是有那种不敢、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所以你体会体会这种感觉，啊，一般都是这样啊。那是神给人的一个特殊的保护，你要学会分辨，啊，喜乐平安你就去做，那就没问题。所以有许多人错误的以为属灵的引导不需要经过人的同工，就来直接触动他们来说话行事，好像他们没有什么来动他们一下，他们就一件也不做，这样也是一个极端。如果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认识到这一点，那他就大得自由了，这就能够揭破很多的假冒，属灵的假冒。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挪开你的心思，抓住你的灵。所以你看到凡是与鬼来往的人，那些教鬼行邪术人都是心思放空的人，像冥想啊，像心纪元那些东西也都是让人心思放空的。当然因为与鬼沟通就是要放空心思，但与圣灵沟通却是要更新心思。大家说与鬼沟通是放空心思，与圣灵沟通是更新心思，用神的话更新，不是用电视剧。哎，你要是老是看电视剧看世俗的东西，你很难得到启示，你凭什么得到启示？启示得着了你也破解不了，因为你的心思没有被更新，你天天都是被这些东西充满了，你难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并非神没告诉你，因为你里面太多脏东西，导致你无法来分辨神的旨意，全部给堵住了。哎，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心思，也包括了倒空啊，这些垃圾心思里的垃圾要把它倒空，属世俗的思想要倒出来。阿们。要腾空告尽，因为圣灵要在你更新的心思里面运作，你必须保持这个场所是洁净的。阿们。所以圣灵对于引导圣徒最高的工作，圣灵对于引导圣徒最高的工作就是使我们的心思清明，心思有能力，心思勇敢活泼，心思能够被更新通达神的话语。所以讲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八福里面就讲了，清心的人必得见识。哈利路亚，有一颗清洁的心，心思就容易领受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也是这样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读经祷告聚会，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神话语的洗净，神的话语像清水一样能洁净我们，神的话语像清水一样能洁净你的心思，你的心思越来越洁净，你就越容易领受神的旨意。阿们。所以清洁的人他容易领受神的启示，清洁的心思，你要保守你的心思，不要天天看那么多电视剧，特别在末世最大的诱惑我发现就是电视剧啊，很多基督徒每天要看3个小时电视剧，这样基督徒别想在启示的领域走多远，那就估计走不了，心里太复杂了，心里面太多垃圾了，无法领受神的启示，需要腾空道尽清洁的心，立得见神。阿们。还有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要很小心，很多东西你不应该看，因为它会玷污你的心思，使你的心思不能被更新，只有被更新的心思才容易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旨意。阿们。而我们的思想必须要与神的话语相符，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不能超过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我们休息10分钟啊，活动一下。